看了一下昨天牧者的分享，就是说这份爱，就是这份爱，就是把它扩大到，就是说扩大到自己，就是说我们遇到一些事情并不是那么的，很多的时候这个反应就是一种反应，有的时候是能不能像耶稣一样这样的，或者是带球或者是像耶稣一样，他成了我们生命中的一个榜样，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让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感谢主啊。但是我自己刚才等候神，可能有哪一位家人是没有关麦呀？要不要关一下麦？我在想我们这个平台，分享了，这是小儿子、大儿子，有马大啊，还有玛利亚还没有啊，就是玛利亚只是。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被耶稣的一份爱吸引我觉得就是说现在这个平台，就是说怎么讲，就是说就是在经历神的一个爱，但是这个爱对我个人来讲，好像领受不了。我只知道，我只知道我自己就是深深的需要被，我邻里啊，需要跟神的一个情感要连接，就是一种情感。我觉得这个平台在讲耶稣，我们进入这个七言。然后耶稣也讲到，就是说，就是那个情书也讲到，就是说，你的眼目就是不要，就是单单的来盯紧我，不要离开，因为有很多事情会把我们的眼目挪开，慢慢就失去了对主的一个，一个感觉啊，还是一个什么，失去了这个。吸引的这一种的状态。那么呢，我在想，特别是我们进到了一个爱的里面，就是进到爱的里面，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刚才在等候时，我就感受到，就像门徒，我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里面出来门徒。就像那12个门徒一样，就是不懂，就是不懂耶稣在做什么，不懂，不明白。然后很多的时候就是有血气，有血气出来，就像这十字架七言一样，第一眼。都跟你讲，我昨天晚上也在为这个等候神呢。我就说，我就问主，我说主，你为什么要为我求？尽管我们在宣告这些身份要成为我们的核心身份，但是我觉得，我说父啊，你为什么？主啊，你为什么要在父的面前为我屈膝？为我这个罪人求，而且你要握着我把命去拿，这份爱我只能说理解不了，但是我就知道。 的情感，我一想到我只会哭，别的不会。而且我就觉得好像门徒一样听不懂耶稣在说什么，但他们知道耶稣的能力，知道耶稣的大能，因为他们看到耶稣做的嘛。有不明白的，有的也可以到耶稣面前来寻求。有时候耶稣在众人面前讲话，这些门徒听不懂。然后等到人散去以后，这些渴慕的门徒问夫子，你刚才讲的是什么意思？耶稣就进一步的来解释给这些门徒听。但是这些门徒真正的面对的时候，好像都散了，但是神看到这些门徒，就是真的很爱他，被他吸引。他看到的不是说门徒都散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耶稣这个时候他看到的是门徒都很爱他，就像这个平台一样。每个人都很爱他，他看到的是这个，所以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他们找回来。他里面没有印着十字架而痛苦，他而是一起的，他就要把他们找回来。因为他知道他们何等的爱他，但是这些门徒还是不太明白，有的去打鱼去了，有的可能去做其他的事情，但是耶稣要以。所以他第一件事情一复活，他就把每一个都找回来。因为他深深的，就是我感受到耶稣里面深深的知道这些人多么的爱他。但是虽说不明白，他就说你们受圣灵。相信圣灵会来帮助我们这个平台。我只是感受到耶稣很，现在的感受就是觉得。是没想到这些人是罪人，而是这些人是爱我的，而且天天在平台这样的渴慕和追求，感受到好像是我们每一位深深的被耶稣吸引。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好像我每个人都在追求，好像不太明白，也不懂。但是神啊，你最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知道我们每个人是何等的爱你，你把我们都找回来，进到这个平台。 是你自己说，这些人爱我，也在为我舍己。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是的，神啊，真的是不懂得感恩，赞美，主啊，你来怜悯我，给我们更深的渴慕，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时间安静在你的脚前，付上这个代价来认识。但是主啊，你也是说，当我们认识你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自己，主啊，是怎样一个真实，不是我们自己所认为的，也不是外人眼中所看待的。主啊，给我这个恩典，让我更多的在你的里面来求问的是你，因为你才是全知全能的神。主啊，也为我自己当不断的当中认识的时候，主啊，也为我自己常常的没有这个能力去行出你的心意。主啊，我真的要向你来呼求你的恩典，主啊，呼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主啊，以致让我们不但可以知行，主啊，让我们可以真实的能够行出来。主啊，我赞美你，需要你。需要你亲爱的圣灵来帮助我，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是的，神啊，还是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呀，拣选孩子，也谢谢你呼召我们，是吧？我们真的是，我们不认识这份爱，我们不理解你的心，让我们更不明白。神呐、啊，神呐、啊，神呐、啊，神呐、啊，我们真的是求你来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可以回到你的里面，真实的与你来面对面。神呐、啊，我们今天真的就是愿意来把我自己，要无论是我的心思意念，无论是我的行为模式，无论是我的反应模式，我生命中的一切的一切，神呐、啊，都交在你的手中。愿神你再一次来掌管孩子，要来掌管孩子的每一分每一秒。是的，神呐、啊，孩子知道每一分每一秒都不能离开你。然而神呐、啊，真的是我们时常我们的心却远离你，神啊，今天就求你来帮助我们，让孩子能够真的是明白你的心呀，活出神让你让我所活出的那个样式。神啊，怜悯孩子，祷告奉主的名，
阿门。主啊，谢谢你，爸爸，谢谢你让我还有今天可以来理解我自己。好，谢谢你，主啊，真的是孩子在你面前认真悔改。是一个罪，我曾经伤害过多少人，很多人因我受伤，而且被我伤害的人因着受我的伤害也会去伤害更多的人，所以我不知道我曾经给多少人带来了伤害，但是你赦免了我的罪，你替我还了我根本就没办法偿还的罪，但是我自己却不知道你是何等的爱我，我自己就活在这个罪恶中，常常的犯罪，常常的继续的伤害。我不知道你对我那份爱，这么刻骨铭心，这你用那永不改变的爱来爱我，就是要让我能够预备好，就是让我能够进入命定，就是让我能够成为一个人。主啊，真的是赦免孩子瞎眼的罪，真的是瞎眼。主啊，打开我的眼睛，让我能够看到你的爱，看清的爱，明白你的爱，然后真的能够真实的把我自己交给你。主啊，怜悯我，主啊，谢谢你，主啊，怜悯孩子，让孩子。真的，就是再一次把我自己交给你，每天都真的可以能够为你而活，我可以真的在你的爱的怀抱中预备我自己，真的却恨无罪离弃的一些罪，抓怜悯孩子，带领孩子能够胜过，抓谢谢你，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主啊，我们赞美你，住在天上的主啊，我们来向你举目，愿你来怜悯我们，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主啊，让我们能够真实的来认识你那长阔高深的爱，主啊，也求圣灵来开启我们，主啊，让我们知道 主啊，在我们这个生命的路上，主啊，有什么东西拦住我们来领受你的爱？主啊，圣灵，求你来亲自来扫清我们和神关系当中一切的这些障碍。主啊，也来医治我们。主啊，医治我们灵里的瞎眼，医治我们这个耳聋，使我们能够真实的听到神你的声音。哈利路亚，并且可以用信心来回应你的爱，能够活出一个讨你喜悦的生命来。主啊，感谢赞美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啊，各位家人，各位心腹，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神师母和心腹代祷团他们的回应啊，他们的分享啊，他们的回应，他们的祷告啊，就是来继续的默想这个耶稣的爱啊，领受耶稣的这一份爱啊，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这个YY平台的主题啊，就是默想耶稣的十字架啊的这个爱，这一份爱啊，就是来领受这一份爱啊，就是我们都需要来默想啊，就是跟耶稣同定十字架。现在我们是跟耶稣同定十字架啊，盼望大家每一位呢都能够以这个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啊，把它默记在心里面，就是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啊，就是来领受耶稣的这一份爱，这一份在十字架上啊为我舍己的爱啊，就是要去领会啊，要去体会，要去领受啊这一份爱啊，这个我们呢就是都每一个人可能领受的都会有一些不同，因为我们的角度都不同啊，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每一个人就是都会有自己的一个角度啊，因为你呢，因为我们人的话呢，他的几十年的经历啊，就是说形成了一个我，这个我呢就是他的这个就会都站在他自己特别的一个角度啊来看待事物啊，我们来看十字架啊，同定十字架也是都这样啊，但是呢我们呢就是说都在从各自从自己的这一个我来出发啊，就是来体验啊耶稣的这份爱啊，他为我舍己，他在十字架上啊，钉在十字架上啊，是为我啊而钉的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一个另外呢我们是在我目前呢是在默想这个耶稣的十架七言的第一言啊，就是说父啊赦免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在为这些罪人啊在祷告啊，在祷告，我们在默想这一个。另外呢就是说所以有好多经文现在就是说大家是一定要记得在心里面啊，在默想的时候那些经文自己的自动的跑出来啊，第一个就是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一定要记住啊，就是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么呢，这一个第二个经文呢，就是这个十字架七言，就是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啊，父啊赦免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啊。那么呢，这个第三节经文呢，就是要记得的，就是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二节，特别是他的下半节，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就是说啊，他这个经文就在解释耶稣的十字架啊，他在十字架上将命倾倒以至于死啊，而且呢他是被列在罪犯之中，耶稣他是被定为罪犯，十字架定十字架的罪犯，就是死刑啊，死刑犯，而且是最严厉的死刑犯啊，被立在罪犯之中啊，但是呢他自己是没有犯罪的，他是担当多人的罪啊，他可以说他担当世人的罪，也可以说他担当所有的信他的门徒的罪啊，我们可以这样说啊，就是他的功效是可以涉及到世人啊，就是说但是呢他实际上落实的呢他的这个果效就是天父最终赦免的得到耶稣的这个死的好处的，那还是信他的人，那些不信他的人还是得不到好处，这样他的死是可以让所有的人都得救，但是一个人得不得救你还是要取决于你回不回应 这一份爱，你不领受这份爱。所以你可以说，一方面你可以说是耶稣是为多人死，所有的人死的，但是你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他是为信他的人死。但是呢，这个理解哪一层意思，他两层意思都有啊，所以你不能够局限在一个方面啊。所以呢，这个这些经文呢，就是说都是需要我们记在心中，在我们默想的时候，它可以会帮助我们，可以引导我们去领受神的爱啊。我觉得还有这个以赛亚书53:4-5，就是他承担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里呢，这个我们呢就可以把它改成我啊。这个我说过，圣经里面基本上讲在救恩救赎的时候都是用的群体，我们啊，人、世人、多人、众人、万人啊，都是用的这些词。但是用我的啊，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个仅仅一次就是叫太守20:20，所以那些经文是极其宝贵的啊。所以你就会知道圣经的思维，它本来就是一个群体思维的，它是到了新约，到了圣灵住在人的心中的时候，它才进到这个个人的这个层面里面去，但它并没有丢掉这个群体的这个思维啊。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带在群体的里面带进个人，把这个经文的我们啊，把它变成我，他承担担当我的忧患，背负我的痛苦啊，我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导致他为我的过犯受害，为我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得医治啊。要去多读啊，就是用这个啊，这个传统的这个智慧，就是说要读10遍，你要把它读10遍啊，或者7遍啊，或者甚至50遍啊，这些经文就要去读，就是说这一些神要重点在我们当中开启的这些经文，要去把它啊读得很熟啊。所以呢，这个圣灵就会使用这些经文，让我们呢就是能够接通啊耶稣的这个爱，让我们能够真的把这一个啊就是领受到耶稣的这份爱啊。所以呢，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说要看到耶稣的这个在十字架上舍己，他是为我啊，为我的这个过犯受害，为我的罪孽压伤。所以呢，我们要啊，我们呢就是要想到啊，自己啊参与了这个钉十字架的里面啊，就是其实是世人人类的罪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呢，我也参与在里面啊，所以呢，我的罪啊，也就是在耶稣的钉十字架上面是有份的啊。所以呢，在我们来认识自己的罪的这一环节里面呢，就是我们中国人就是确实有一个困难，就是这个其实犹太人应该也有这个困难，但是犹太人比中国人要好一点。这个中国人的困难就是什么呢？就是只是认识道德的罪。中国人只是承认道德的罪啊，我有个撒谎啊，我有个坑害的人啊，啊，我有个杀人呐、啊，我有个得罪人呐、啊，啊，违反了道德的这个良心啊，违反了道德啊，那么呢，你就会承认有罪啊。即使这样子的话呢，大部分人都认为别人不知道就不是罪，知道了才是罪啊。所以中国人有这种心理，不太容易啊，就是说在神的面前来认罪。所以呢，就是我们确实要读圣经啊，就是说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小儿子啊、妓女啊、玛利亚啊，他们比较容易认罪，因为他这个就是都是伦理道德的罪啊，他们甚至还不是人，不只是伦理道德，是刑事犯罪，甚至啊，但是大部分是伦理道德了，小儿子是伦理道德啊，这个妓女可能就是已经在当时已经触犯了他的律法啊，这种罪比较容易认啊，但是呢，就是说。像我们这些人啊，很多知识分子啊，很多凭良心做人啊，自我奋斗啊，就是都认为自己是好人，这就更不容易，不太容易真正的认罪啊。即使认罪也是口头上的，不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啊。所以呢，就是我们要这就是需要转换我们的这个思维啊，就是非圣经的思信念 非圣经的思想啊。圣经里面其实得罪神才是这个罪的本质啊，得罪人之所以是罪，是因为他得罪了神啊。所以呢，我们的罪其实是更多的是得罪神，我们不感谢神，我们从来不感谢神啊，我们很少感谢神啊，我们都是把荣耀归给人，归给自己，但是我们从来不感谢神，我们因为我们不认识神啊，所以我们也不依靠神，我们依靠自己，我们不会依靠神，所以我们的人生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所以呢，神的话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也不会听啊，所以我们自我为中心，所以呢，我们是为自己而活的。虽然神创造了我们，但是我们从来不在这个创造主的面前献上感恩的心，或者以他为中心，或者是敬畏他，遵循他的话，我们从来不做这些，全部都违反啊！我们自我中心，活在自己世界里面，我们为自己而活，实际上就是说，不仅是争夺神的荣耀，否认神啊的这个地位、他的作为、他的恩典，全部否认啊！这些罪才是真正的罪的本质。那么呢，这些罪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而且最那个的事就是说，我们信主以后多年还是这样子的，每天都是还是仍然是犯罪的啊，还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还是自我为中心，还是为自己而活，还是依靠自己，还是不依靠神，还凡事就是看别人的眼色，凡事把这个荣耀归给自己，根本就是不是来荣耀神。所以呢，这就是罪，这就是罪。如果你要承认啊，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神也创造人，他是特别啊为人创造这个地球，把人委托给人啊，而且耶稣也来拯救人，为人舍命，我们还是活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岂不是罪大恶极？所以我们就真的是要啊看到自己的罪，认到自己的罪，是我们的罪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啊。那么呢，在我们才可以经历到这个耶稣的爱啊，他我们犯这么多罪，伤害他，得罪他，但是呢，他却为我们啊来担当我们的罪过，背负我们的软弱啊，他不是按照律法，就是来审判我们啊。将来有一天，他在这白色大宝座的面前，他会来审判我们，但是他在审判我们之前，他先来拯救我们啊，他在十字架上啊来担当我们的罪。背负我们的罪，背负我们的软弱，他为我们代求，他求神来赦免，他担当我们的罪，然后他为我们的罪代求啊。所以在这里面呢，来体会啊耶稣的这份爱啊，他就是这个，他为什么他是什么动机呢？是什么动机让他来背负我的这个罪过？是什么动机使他来背负担当我的软弱？是什么动机啊，让他来啊为我代求啊？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啊，因为他爱我啊，因为他爱我，就是他唯一的动机就是他爱我。这个时候呢，你要去思想，你想不通，你要去想啊。那么呢，神圣灵就会光照你，光照我们啊。这个时候需要圣灵的光照啊，就是说，你要想一想，是不是因为我有几栋房子，所以他很爱我？啊，我在这个世上是最富有的，因此呢，他就爱我。你就发现不是，他爱我的原因根本不是我拥有。好，你就在想，是不是我特别能干啊？读书从小到大，从小学、中学、大学，我都是学霸啊。然后呢，我的学习成绩一路领先啊，我得了一个个学位啊，硕士、博士啊，然后呢，我也取得了很多的成绩啊，我开创一个一个的企业，我取得多少的成绩，是不是因为这一个耶稣特别爱我？你再想一想，其实不是，耶稣根本不是因为这一些来爱我，这些东西在耶稣的眼中，就是说简直没什么价值啊，价值不大，就是说不值得他钉十字架，也不值得他来啊代求，承受这种羞辱痛苦啊。然后呢，你再就再想，哎呦，我是不是因为别人都夸奖我、肯定我啊，我周围的人都把我看的是人上人啊，很了不起，所以耶稣就特别认为我很有价值呢？那你就会发现不是，你这些想法呢，就是什么呢？颠覆你的你的一切对自我的认识、自我价值、自我身份啊，这就是我就是要 要全部的颠覆啊！你会发现耶稣所爱的根本不是我们过去所看重所以为的啊！那么你要去寻求这个答案，耶稣他为什么，他是什么动机让他付出这样的代价，这样子的爱啊？你要去想啊，就是说你就会，你最后想出来以后，这个想的过程其实就是颠覆你，颠覆我们原来的非神信念，把我们的价值，把我们的身份，把我们的满足，把我们啊都重新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爱的基础上，而就脱离以前的这个老亚当的系统，非神的信念系统啊。这个呢，就是说需要去默想跟关照啊，他才会啊，圣灵就会啊坐在我们的啊眼前的啊。这第一，让我们看到。耶稣肯定是不会看重我们所看重的这些东西啊。实际上呢，很多世人都可以，你再仔细一想，你就会发现那些东西其实不能够持续到永恒的啊。那些东西在今生都不是很可靠的啊。就是说，你比如说你的学位很了不起，其实过几年那新的一代起来，你这个学位就不值钱了啊。我以前啊，就是读了博士学位，最着急的就是要做博士后，或者是要去找一个这个赶快去找一个这个工作，因为过五年这个博士就没价值了，就没价值了。你过五年还没有找到博士后，或者是没有找到这一个跟这个博士的位置相称的工作，你就没有价值了。五年前得的博士，所以今生都上起的价值都这么快就失去了。那么你想想看，你这个人生那么快转眼成空，气一断就没了。你这些东西都有价值吗？其实世人都可以看出这些东西没什么价值，那么耶稣会看重这些价值吗？根本不会看重这些价值。所以耶稣他会看重我们什么呢？这是我们需要去追问的啊，这是我们需要去追问的。所以呢，耶稣看我们的价值，其实我们可以就是说回去啊，可以去读一读这个约翰福音17:6-10。啊，大家可以回去慢慢的默想，我觉得这段经文可能对我们很有帮助，就是耶稣眼中的我们，啊，耶稣眼中他是怎么看我们的？这个约翰福音这个17，啊，6-10，啊，可以值得我们去慢慢的默想，啊，我们读一下，在这里读一下，今天，啊，他是耶稣在大祭司的祷告，他在跟天父祷告。他在被捕之前跟天父祷告，他就是他是父啊，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给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哇，这个耶稣的眼中的我们啊，他说他祈求是为谁，就是说他把我们看成是天父赐给他的，他以我们为荣，他以我们得了荣耀啊，他看我们就是从父的眼光看的，他就是父把我们赐给了耶稣啊，他就看我们是他的荣耀啊。那么呢，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经文的意思其实还是没有解开，他最后还是没有把什么心腹这个字讲出来啊，因为这是个极大的奥秘。所以呢，耶稣看我们就是他的心腹，是天父赐给他的心腹啊。所以呢，他看我们的价值，那就是说他不是从现在我们的现状来看我们，他是从将来永恒在这个羔羊的婚宴，在新天新地跟他在一起的时候的那一种的荣美啊，就是来看我们啊。所以呢，他看我们啊，我们虽然不过是尘土，他把我们看成是玫瑰啊，这个就是他为什么就是说愿意来为我们钉十字架，愿意来为我们 代祷啊，我们真的要领受这一份爱，我们才知道自己是谁，我们的价值才重新从这一些我所拥有的，我所成就的啊，别人眼中啊的这一些一切，这一切都不会给我们真正的安全感。其实我们从心里都知道，这些很快就过去了啊，这些不会是真正的价值。所以呢，我们要明白耶稣眼中他怎么看我们，我们就是要来领受他啊他的这一份爱啊，所以我们就也可以来回应他的这一份爱。我就分享到这里。
好，谢谢。我一直在想啊，我们这个人呢，怎么这么不能领受神的爱啊？这一段时间回到家，回到老家跟啊家人各个不同的家人有分别有交通啊，进入他们的生活啊，他们的心啊心灵深处也是做了很多的交通，发现确实就是这个人心啊，真的就是对神的爱不能接受啊，不能领受。我常常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这么爱我们，我们怎么就感觉不到体会不来，这个人天生怎么这么抵挡，怎么这么抵挡神的爱。我在想这个在疑问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还是想到了这个人他为什么会这样，想到了人在伊甸园的堕落。其实就还是从伊甸园的堕落产生的，就是人你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其实人整个的就中了毒了，就是整个的就中了这一个毒，这个毒在人的生命当中就它就自然而然它就扭曲，它就啊它就抵挡，它就反正就是对神的爱就是有扭曲有抵挡，这个人就不再是成为一个中性人了，他是一个有毒，就是被毒害的人，他就是被这种分别善恶树这个毒素毒害了，中了毒，他没办法来正确来理解，就是说他不再是一个神创造的那个原始态，他被中毒被污染，他整个的人就被污染了，他没有办法领受正常的领受神的爱。我想主要的原因应该是从这儿来的，就是他这个人呢就是被扭曲了被污染了，没办法，他已经不是一个空白的纸了，不再是一张白纸了，他是被污染的，他这个污染就是跟神作对的，他就是不能领受神，不能连接神，就是抵挡神，甚至就恨神啊，这个分别善恶树就是以神作对的，那就是敌神的，他成了一个敌神的，中了一个敌神的毒素啊，他生命里面就有这个东西，这就称之为罪性。我想这个就是称之为罪性啊，这个罪性，这个抵挡神呢，他不见得啊是做什么道德败坏的事。那这几天呢又有机会啊跟我的侄子啊这些啊讨论到这个敌基督，也讨论到这个光明会，也讨论到这个666，也讨论到这个啊这个盖伊受印啊，就是也讨论到这个敌基督这个或者是光明会，他们真正的圣经里面的来源其实就是那个巴别塔，这个巴别塔的族类或者叫巴别塔的灵，它实际上巴别塔里面就是工匠，其实就是独立自主，他就是要来证明自己的名声，他不见得在道德上做什么坏事，他实际上就是不要神。所以光明会也好，或者是那个巴别塔的灵也好，或者是敌基督也好，他甚至在起初的时候很长，他其实很大一部分时间他并不是做道德败坏的事，他其实可能是在做一件美事，在这个世界啊，他在努力的建造一个美好世界，他其实是在努力的建造一个人类的美好世界。我突然想起那个我在跟我侄子们在沟通的时候，我想起国际哥有一句话，他就讲的从来就没有个什么神仙皇帝啊，我们就是要靠自己，那个就是一个号称，其实就是巴别塔的那个灵里面的号声，他就是一个鼓吹，就是一个宣称，就是说他里面的所强调的要建造一个人类的巴别塔，一个乌托邦，或者是达到一个最完美的世界。所以人类其实很多的时候他是带着这种理想啊，尤其是我们这种这个群体，我们这个社会体制 啊，它里面贯穿的就是这个东西。它其实从巴别塔的这那个，或者从分别善恶树伊甸园而来的，就是要独立，我自己就要独立啊，我不要靠什么神仙皇帝，我是靠没有什么，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我要靠的是我自己。哇，你看到的每一个歌词，它都是这种，都是这种分别善恶树里面那种巴别塔里面的那种宣称，它里面讲的都是人类的最高理想。啊，就是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主义啊，达到一个世界完美的一个完美的世界，其实就是不要你我们可以做成，他就是这个，就是抵挡神的。所以神的救恩确实这个对付这个人类的毒素在生命当中的刮都刮不掉，要刮毒疗伤，那就是刮毒，你怎么把这个毒给从人身上把它清除出去呢？你怎么把这个就像人中了这个就被蛇咬了，就相当于中了那个蛇毒啊，已经迅速的传遍全身啊，很快就要死亡。你这个时候怎么把这个毒素从身体中排空出去呢？它其实就是十字架，十字架它就是对付的，就是把它钉在十字架上，其实就是把我们人，把我们这个老旧的这一个中了毒的这个人，他其实要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去啊，所以他要死掉，他确实是要死。让这个旧的生命死掉，他不是要把这个人那个毒素怎么能够排掉？那个毒素其实就是天，就是那个老我，就是那个就是分别善恶树性情的那个老亚当。这个老亚当的死，那个对付就是死掉，把这个从生命当中彻底的把它致死，十字架的功效把它致死，才能够真正的释放我们里面的那个神所造的那个我。或者是神所新造的那个我，它是有一个自我，有一个新我，它这个里面都需要释放出来。这个自我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按照神形象所造的，当然这个也是被猪污染了，也是要做清理洁净，要做医治和释放，也要做很多的医治啊，修整那个灵魂体啊，这个被造的我就是要恢复修造，同时要来新我。在我的里面成为一个新主人，新我。这个新我呢，要跟圣灵来连接，整个这个人才能被洁净清理，才能够领受到神的爱。你看啊，这听起来这么复杂，他总的来讲就是我们天然人没有办法领受神的爱。你别想从天然人里面领受神的爱，天然人就是跟神作对的，他天然人里面的那个，尤其是那个分别善恶树那个所中的毒素的那一块是坚决不能领受神的爱的，他是要来做王掌权的，他就是要来架空，帮我们完全绑架，最后呢就啊远离神，随从撒旦。所以我觉得这个十字架的里面的，所以这些各方面的操练，就是刚才周牧师讲，就是我们要去默想啊，等候啊，这个去训练我们的那个心我的，这个心我呢，它其实也很幼小。它是需要了不断的训练，它也要通过我们的灵魂体来做载体啊，灵魂体它是一个载体，它要来领受啊，它要让心我在里面的运作运行，所以呢，它实际上这个就是要来领受，不断的去领受，不断的我一段的破碎，一边破碎一边领受，一边破碎一边领受，破的是那个老亚当的这个分别善恶树的那个我。那个中了毒的那个我，那个领受呢，就是我们那个心我，心我要不断的来领受长大，领受长大，越长大越能领受爱，越长大越能够领受神，越长大越能领受，你不长大永远不能领受，哎，他因为他幼小，他幼小的话就代表着他领受的能力很有限，他连接的能力有限，领受的能力有限，我们就没办法领受神这份爱。所以呢，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所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它既破，同时又立。它破的是那个老我，立的是我们的新我。它其实是正反两方面。就是我上次分享到讲到，一方面要把我们光照到那种我们里面的无能无力啊，属灵的破产，同时又要来回转到神的面前领受神的爱。它其实就是两方面的工作，就是一立一破啊，一破一立啊，破旧立新啊，或者是破老我立新我，它都是要双方面两个翅膀一同来进行的。 啊，在我们的里面才可以来真实的不断的来长大。实际上就是一些平常的属灵操练，这众多的操练啊，众多的工具都是神赐给教会的恩典，我们要使用，我们要来实际运作，实际操作，实际进入，它才能真实的带出果效来。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好，阿们，感谢主。听到两位牧者的分享和这个幸福大道团的这个分享呢，就是说特别感恩。就是我一边在听呢，尤其是刚才孙牧师所分享的这个，就是破旧立新呢，正好也是赶上我们中国的传统新年春节，所以也祝我们国内的弟兄姐妹春节好，新年快乐，新年蒙恩啊。我们这边没什么年气儿，但是我们也尽量能够把它活出来。所以呢，就是我来就在想这个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刚才周牧师也提到这段经文啊，就是在主日讲到的时候，周牧师也特别提到，这个读这个二十节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我搞清楚啊，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分辨啊。这个二十节说，老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老我，乃是基督在新我里面活着。并且新我如今在肉身里活着，是因着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的新我，为新我舍己啊。真的是感谢主，就说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不把这个老我和新我分辨清楚呢，你就读着读着读晕了啊。所以呢，就是感谢神，我们一定是要靠着耶稣基督他的爱，然后把这个老我破除，然后让新我在里面能够活出来。那么给我一个感动，就是说在读这个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的时候呢，让我想到了这个路德记里面路德，路德记第一章十六节到二十节，路德作为一个摩押人，作为一个终生世世代代不可以进神的殿的外邦人，他呢因为路德，因为拿俄米，他这个所预表的，所代表的以色列人，就所预表的神的这个子民，也预表着救恩。因着她的婆婆拿俄米，她看到这个救恩以后，她抓住这个救恩，她就不愿意再放弃了，就不愿意再放弃了。她宁肯把自己的所有的这些老我全部都舍弃掉她可以回到摩押，因为她的丈夫也死了，她的这个老公公也死了，她的丈夫的弟弟也没有，就算是有，也不可能将来再长大来娶她。所以她作为一个女人来说，就会悲悲惨惨的，可能就是一辈子就这样守着婆婆要过一辈子。但是她因为看到婆婆这样的一个身份，就是像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她这样的身份，看主耶稣基督她这样的神的儿子来救我们这样的身份，她就愿意，路德就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我和你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就看到今天是温哥华这边的情人节，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己的爱，我看到主耶稣基督他作为我们的这个新郎，要来迎娶我们的新郎，我们做他正在预备当中的新妇。当我们重新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当我再重新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真的是就是说感受到主耶稣基督那个爱。我们作为心腹，我们要活出对主耶稣基督的爱。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我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我与你相离。所以神就是要这样浓浓重重的爱来爱我们，他也要我们这些心腹们就是来这样的去跟随他，这样的去愿意跟随他，他葬在哪里我们也葬在哪里，有这样的爱心去跟随他。所以在这个情人节的时候呢，就说特别的来领会主耶稣基督他那份爱。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说，他们所犯的罪他们自己不明白，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懂，他们所想的他们不知道，是何等的远离我，是何等的不明白我的心意。他们以为他们是爱我，但实际上他们更加爱的是自己。所以我们要体会主耶稣基督他的痛，他在十字架上他所领受的，他所忍受的这个痛苦，这个肉体上痛苦，我想应该只是很少很少的一个部分。 主耶稣基督他所忍受的痛应该更多的是他的子民，他的心腹们，他来到这个世界上要拯救的这一群人不懂他，而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要离弃他。所以主说他们所想所做所为他们自己并不明白。那么我们今天也要再次来思想这样的啊，这个神的心意，就像刚才周牧师所分享，就是我们依然以我们所拥有的，依然以我们所取得的成就，依然以别人的眼中所看到的我是什么样子，有没有光鲜亮丽，来定我的价值观。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啊辞旧迎新的这个时候呢，他借着周牧师的口再次提醒我们，我们真的是要毁三观，就把我们过往的这个啊依靠我自己所拥有的，靠我自己所试的，靠我自己所取得的成就啊，然后靠别人眼中的我来定我自己的价值，这些旧的观念全部都靠着耶稣基督啊，在这个中国新年的时候把它除去，就是回到主耶稣基督他所为我们摆上，把他自己钉在十字架上，破碎自己，宝血完全流出，这样的爱来定我们的价值。所以像洪牧师那首歌里所唱的，我们的价值胜于一切，虽然我们是尘土，但是主耶稣基督看我们美丽如玫瑰，因为他自己亲自上十字架来救赎了我们。所以感谢主，我觉得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真是要特别的来领会主耶稣基督的爱，因为只有他的爱能够让我们把我们从地上这个国迁到这个神的国当中去，从地上这个必死的这个生命迁到他的这个永生的生命当中去。所以我觉得啊，我分享最后我再次来读这个路德记里边这句话，他特别感动我，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和我相离。愿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让我们一同把我们的老我埋葬在那里，让我们的新我和主耶稣基督一同能在十字架上复活。阿们，愿神祝福我们。
阿们。感谢神。是啊，有时候一想十字架的这份爱，个人的一些经历确实应该回应这份爱，但是呢又不是，我在想又不是有意想得罪神，或者是来一言犯罪来把神耶稣再钉在十字架上，这真的不是内心里想做的，但是呢就因着这个老的性情，老的模式啊，这个肉体啊，真是不认识十字架的这份爱啊。所以我有时候就在想，我神呐，我的祷告是真的啊，我说我愿意让你做我生命的主，带领我前面的脚步，甚至我有更深的意思，就主啊，我愿意放下一切啊，这个祷告是真实的，但是好像与我真实的生活对主的回应没有太大的关系啊，好像我是讲了，但是呢里边真是不认识十字架这份爱，有些不知不觉所表露出来的啊，那就是真实的一面。很多的时候还是要一些面子，还是要一些那个虚荣的东西啊，甚至还是一些这个很多很多老旧的东西想法，所以说就非常的亏欠神。特别在这一周啊，这一段时间讲到十字架的这份爱里边，很多的时候真的跟主祷告说，主啊，真是亏欠你，很羞愧。我这次真的回沈阳时间头一次，17年了，头一次过春节啊，以前都是忙忙碌碌就几天就离开了。这次呢见了很多的朋友，也是圣灵的带领吧，但是他们看到我都都是相信有这位神。真的看到这神的这有这么大的能力，改变生命的能力， 改变了我。这是在这些不信的人的身上，都知道我是基督徒，甚至也都有些也都知道我是什么牧师啊。但是我真实的光景呢，啊，里边认识神真是很少，不认识这份爱。但是我相信，在神的手里，这个不是我能改变的。当我经历过神的大能在我的身上，我今天依然相信啊，他在我身上，在我们这个群体啊，他会做成。因为我讲的对，可能我做的也不太好啊，这个不是我。我在想，不就我在回想神在对我的这些从罪恶中拯救我，带我脱去这些的捆绑，没有一个是我想到的事情。但是当我有一个单纯的信心的时候，真的他做的事情是不是我们也能想到的。那我今天依然相信神还能改变我们，让我们里边会对这份十字架的爱会真实的有一个认识。那我想这个时间在他的里面啊，我们第药城第七圈啊，我们还是应该有这个信心啊。我昨天跟一个朋友吃饭，有一个是带来他，有一个是银行行长，我以前也认识，不太熟啊。这个行长全辽宁省的这个银行都归他管，就他们这个银行。他呢就跟我，他知道我今天信耶稣了，他跟我分享，他说我要建1000个教会，能不能？他说我已经看了几百遍圣经了，啊，几十遍圣经了，我已经送给高官几百本圣经了，啊，我说你一定能，因为你有这个梦，上帝就让你啊成就这个梦。我也问了他一点，就因着十几年前他太太和孩子搁香港，别人送给他一本圣经和一个小册子，从那天开始他就一直看，一直看。所以说他现在在他的这种事业上也有梦啊，适合当前的形势。所以说最后，但是他都是以学者的来看圣经。但是我说你想不想知道一下信耶稣到底得什么啊？我跟他分享了一点，约翰福音3:16啊，他有那一点，他说哪天我要找个单独的时间跟你唠一唠。所以说我就看到神真的兴起各种人啊，我相信他这个梦也会实现，不知道圣灵怎么来带领啊。所以说我们对我个人来讲，我要感谢神。还是最后一句话，主啊，我是属于你的，你要做我生命的主。好，我就回应这些。
好，感谢主，谢谢牧者们的分享啊，带到这的领受，特别宝贵。我自己就这段时间呢，领受神的爱。瞻仰他的荣美，认识他的荣美，所以心里面呢是一直是非常的欢喜快乐啊，就非常的欢喜，非常的喜乐。那同时呢也跟随平台啊，默想这个十架七言。昨天晚上呢默想第一句里面呢是有很多的感受，就是心里面感受到，就是说神呢因着他的爱而有的一个伤痛，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沉重，就是为着他因着这些被他拯救的人这些准心腹他的目的是要得回这些心腹，但是这些准心腹不能够明白他的心有这样的一个焦急他第一句话就说，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不晓得。所以主耶稣是赦免的，还是赦免，但是我们的这个不晓得，我们不晓得我们在做什么，我们的这个不晓得就拦阻了我们领受神的爱，我们的这个不晓得就拦阻了我们不能够走神的路 啊，不晓得神的这个爱是要给生命的，只晓得自己啊，怎么说呢，就是说他只晓得他自己在做的这个对他来说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所以我就想到这个人都是不晓得啊，就是说法利赛人他不晓得神的爱啊，他只知道啊自己的宗教权威受到威胁了，所以要把这个人给除掉啊。那犹大呢，犹大也只晓得他自己的理想给破灭了啊，所以他就背叛啊。每个人都只晓得他的那个层面。那彼得就是只晓得他当时他不认主，因为他要自保，他不要丢命，他要自保，他那个时候不晓得啊。那兵丁也是不晓得，他们只知道执行任务，他不分对错，他不想那么多，不管那么多。那比拉多呢也是不晓得，他只知道他要这样做，他要保全的东西。所以每个人都只晓得他的那一份啊，比拉多要保全他的这个官位啊利益啊，但是却不晓得他把生命的主给钉死了，也不晓得他把真理给抛弃了。他本来心里还是有一丝啊什么是真理啊，但是呢他为了他晓得的那一点点东西啊，就把啊真理的主把真理给抛弃了。所以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这个，一方面是魔鬼的蒙蔽，一个是老我的这样在这个做主做王。所以啊就是在我们这些有罪的有限的人的这个心中眼里看为重要的这些这样的一份的我们认为晓得的这些东西，使得我们看不见神的爱啊。所以就是感受到一个心里的难过和这个沉重。因为我们个人都是像那些兵丁啊比拉多都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在不晓得的时候，我自己也是回顾以前我不晓得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活在自己的里面，天然血气啊，老我做宝座啊，得罪神得罪人啊，都不知道都不晓得，所以给我们自己的灵命造成多少亏损都不晓得。那么当然最严重的那就是他们根本不晓得，也得不到这份救恩。但是这些得救的人如果还是不能够真实的晓得十字架的这份大爱，他的心意，他的目的的话，我们还是按照我们有限的那些东西在那里去体会或者去抓，我们没有办法走到这个最高的得胜者最深的心意里面，我们都停在一些半路凉亭哈，停在一些这个自己是看着有价值的一些的东西里面，所以非常的亏损。我们的灵命本来可以达至的程度是很高的，但是因着这些蒙蔽和这些老我的这样的这个选择哈，就是使得我们在灵里面就是昏昧的，就是不晓得。所以那实际神一直在赦免我们，人实际也是在一直饶恕我们包容我们，说到人际关系哈，说到这些，那么神是一直在赦免我们，但是我们都不晓得。所以这个罗马书2:4-5说，还是你们藐视他丰富的恩赐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赐是领你悔改呢，已经认着自己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继续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所以当我们拒绝了这份爱的时候，实际就选择了这个审判啊，就选择了这个神的这个施行公义。因为你不选择神的慈爱，你就选择了神的公义。所以因为前一段时间在讲这个论断嘛，就是说你是要神怎么对待你呢，是要他的恩慈吗？今天这个恩门还是敞开的，今天这个大爱还是在倾倒，今天这个十字架的路虽然是窄路，但是这个荣耀的路还是这个爱的这个幔子打通了，你还是要走这个路，那是慈爱的恩典的路。但是如果没有选，不晓得也没选择这个路，实际你就在选了一个更严厉的路，那你都不晓得你真的是在就是在怎么走。所以我觉得这个季节呢，当然一方面虽然是感觉到有一时呢这个焦急哈，有个沉重，因为他的回来的脚步近了，他要制作心腹的手是很快，但是我们应该不晓得，我们常常没有配合神。所以在这个季节我觉得神是有一份期盼，神对我们这些心腹准心腹还是有这样一份期盼，就是他真的要揭开我们眼前的帕子，要让我们晓得自己在做什么，你对每一件事情的回应是在什么的里面在回应啊，要真的是要来晓得，要晓得神在你身上做什么，这些环境兴起来是要在你生命中做成什么样的工作，是要除去你的斑点皱纹瑕疵这些的病啊，就是如果再不晓得，那么今年你无法突破过去，那真的可能很艰难了。 所以我觉得为着神，为着我们在主面前的光景，我们要来好好的来蒙神来光照，就是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各样的这种不晓得和蒙蔽，使神让神能够揭开我们眼前的帕子，把我们从各样属灵的这种啊不晓得的里面，这种光景里面给救出来，让神的爱来把我们救出来，使我们看到因着他的爱，他的手今天在做什么样的这个爱的工作。虽然这个工作是以十字架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如果你在十字架的后面能够看到神的爱，你就你就能够尽到愿意跟主来同定十字架。因为我们不晓得的人，我们一定不愿意跟主同定的，那根本就看不出来十字架的宝贵，也看不出来这条路。所以求神，我觉得神他会做，他会借着他亲自的光照，也会借着平台啊，就是牧者弟兄姐妹的这样的彼此的帮助和劝勉，来揭开我们眼前的帕子，使我们从灵里面的这种昏昧的不晓得的光景里面能够出来，能够开我们的属灵的眼睛，我们看到神的这一份的爱，要把我们做成心腹，让我们看到他的这个十字架的大爱，是要领我们悔改，从干的老我中悔改，以至于我们可以愿意欢喜快乐的能够跟主来一起来同定十字架，走这份生命的路，荣耀的路就是也是得胜的路也是就是成为这个第三类的得胜者的路。愿神把这一份赐给平台每一位追求的家人。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特别谢谢牧者从不同的角度来讲这个十字架的起源，非常感恩。昨天我在想，这份爱和我现实中差得太远，一定要拉近。我很赞成，就是我很听得清邓传道讲的，就是这个沉重。我里面就有一种沉重，因为我深深的这段时间感受到，我信的这位神是个非常美好、非常谦卑，这个我已经认同。但是在这个里面，我就是像他的门徒一样，体会不了这份爱。我这两天一直在问我说，神，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为罪犯，为我这个罪人像冰块一样的来在父的面前屈膝为我来求？我不懂，我一直想在明里，就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我真的像他的门徒一样不懂。尽管神他刚刚接受了我对他的爱，但是我还是像门徒一样，我说我还是不明白，还是忍受不了。就像每位牧者讲的特别是孙牧师也讲，就是说可能是在伊甸园，就是这种罪呀拦住了。所以接着每位牧者吧提醒我，就觉得我需要来为着这个不晓得来悔改。好吧，我们一起来敬拜。